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粤语广播电台。我是念慈，主持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
首先请收听越讲越有理。
道理越讲越明白，真相越挖越清楚。这里是越讲越有理。
大家好，呢度系越讲越有理，我系石头。今日同我石头拍档嘅咧系路桥女士嘅，路桥你好。
你好，大家好。
每次美国总统嘅大选咧，都系牵动全球嘅眼球嘅。今年仲要特别啲，今年咧民主共和两党阵营啦，其实嘅对抗对垒咧系非常非常之明显，亦都系壁垒分明啊。到目前为止，民主共和两党嘅党代会咧都已经开完啦。咁啱啱过咗去呢四日嘅共和党的党代会是讲了很多的内容，也都有很多的亮点。今天我们利用这个时间和路桥来谈一谈共和党的这次党代会的亮点。当然也都是有我们华人的代表在上面发言。路桥石头就看到了民主党的这次党代会里面亮点方面不是那么多的。除了长时间批评现任总统川普之外，其实看不到有很多的外交政策、国内振兴的政策，这些方方面面都不是太明显的，是不是这样呢？今天请路桥你和我们分析一下。
是啊，今次这个共和党和民主党的竞争真是举世瞩目。我想今年是跟以往都不一样，很多时候美国的选举就是大家都觉得是美国的事，但是我可以说今年来说就是特别是在台湾、香港、华人世界都觉得这件事是跟自己是息息相关的。點解咁講呢？其實我哋而家面對嘅問題啊，即係甚至喺香港住或者喺台灣住就唔使講啦，就簡直就係息息相關啦。但甚至就係我哋喺北美住喺北美嘅，我哋都覺得整個環社區咧，即係喺過去嘅好多年都變化得好緊要。咁我哋都希望咧，就係透過呢一次嘅選舉咧，能夠有啲事情做得非常之唔好嘅，或者做得非常之唔啱，或者走錯方向嘅，能夠挽回嘅。
点解话呢次美国总统嘅选举咧，同我哋每个人都息息相关咧？
点解话同我哋每个人都息息相关？同华人啦吓，即系歼灭中共咧，我谂系好多人嘅一个共同嘅心愿嚟嘅。当我哋咁样讲嘅时候，我哋都或者要记住啊，庞佩奥或者我哋好多华人本身都系有咁样共识，就系中国人同埋中共呢个政权咧，系三样唔同嘅嘢嚟嘅。我覺得有一個橫幅啊，我哋見到有時會出現咧，我覺得佢講得好啱，就係天佑中華，天滅中共。
嗱，我插一句話解釋一下，阿路橋而家喺度解釋緊嘅咧，就係中國唔係中共，共產黨唔等於中國人。因為有啲人可能聽到呢度咧，可能會跳起身，所以阿石頭亦都解釋多一句。如果識少少中國歷史嘅人咧，都知道我哋自己承認嘅中國咧，都有五千幾年嘅歷史嘅。咁中共係幾多年啊？所以它是不代表中国，这个是千真万确的。而中国人呢亦都有几千年的历史是我们认知里面的。那中国共产党有几多年呢？所以它亦都不是代表中国人的。这个就是非常清楚的解释了。因为一讲起这个问题呢，很多人是搞不明白的。其实路桥是讲事实的。石头在这里插一句话解释一下。
咁我哋都知道只有中国共产党佢唔喺度呢才能够完全解决问题，我哋面对嘅问题。咁而家嚟讲能够帮手做呢一样嘢嘅起到好关键作用嘅当然係美国啦。咁所以关心美国嘅大选係因为呢一样嘢。咁当然就係而家嚟讲世界粒粒乱啦，因为又加上呢个疫情啦。咁就亦都觉得呢个世界係需要一啲嘅稳定，需要一啲嘅秩序，更加需要一啲嘅安全。当然美国今次在疫情里面即是那个死亡人数和感染人数是惊人的，所以我们也都更加希望这个国家能够尽快恢复，恢复了之后他才可以做他扮演他应该扮演的角色。所以我们很关心大选，就可能就是因为这两个原因啦。 咁另外咧，我哋亦都係喺度願景緊啊，一個如果真係個冇一個共產黨嘅世界會係點樣嘅？好簡單嚟講，即係香港同台灣就安全啦，嚇、啊，即係香港就回復翻以前嘅香港啦，起碼係回復翻以前嗰個有法治、有自由、生活上有基本保障、年輕人係有希望嘅一個咁樣嘅香港。台灣人就最簡單嘅就係佢哋係免於受到呢個軍事威脅。嗰種嘅自由，免於大量咁被滲透嗰個咁樣嘅自由。咁另外咧，就海外華人可能咧都會回復翻啲理性同埋正常嘅價值判斷啊。
啱先我點解要解釋啊？路橋講嘅嗰段話咧，其實就係指呢一部分嘅華人，無論係海外嘅華人，又或者係喺中國大陸嘅華人嘅嚇。
因為而家我哋發覺好多海外華人，佢哋受到嗰個污染係好驚人嘅，可能睇得太多微信啦嚇，或者係即係親中嘅報紙啊、信息啊，再加上佢哋對中國有一種期望，就是、希望佢強大啊，希望佢係自己嘅華裔身份能夠得以提升啊，或者種種嘅原因，或者個人嘅利益，喺中國嚟講嘅中國人就更加係即係重要啦。
點解呢件事對中國大陸嘅人咧更加重要咧？
起碼他們會回到一個正常的社會，有信仰、有道德去指引，然後是有信息的自由、有法治、有人權。所以這個沒有共產黨的世界是怎樣，我們是很少想，我們經常都在想，受共產黨控制之下，我們的生活變得很混亂和很不正常。但其實我們更加可能要多些願景一下，這個世界將會是怎樣，如果是沒有了共產黨，如果中國也都是變成一個民主、一個自由、一個法治的社會，我們會是變成是怎樣。
正所謂法律以秩序嘛，是不是？這個是一個國家運作的基礎來的嘛。
這些都是令到我們覺得呢，美國的政情跟我們息息相關，還有跟我們人人有份的一個原因來的。好多人咧就對川普咧就係寄予即係一啲厚望啦嚇，對川普有好多人亦都有非常之複雜嘅感情可以咁講，或者係睇法，但係又覺得川普咧佢係唯一可以抗衡中共嘅一個咁樣嘅人物，咁所以咧佢哋有時都會有啲啲嘅搞唔清究竟應該點樣去定位嚇。即係川普喺美國嚟講咧，就係我覺得係一個不死鳥或者一個救命貓嚟嘅。因為你諗下，冇一個總統好似佢咁嘅，受到咁多嘅輿論嘅攻擊。即係根據民調，即係調查啦嚇，90%都係攻擊川普嘅嘅輿論啊，即係新聞界係攻擊佢嘅，大家都可能都好清楚。即係佢一日到黑就俾人鬧，所有嘅佢嘅缺點全部放大，佢嘅優點冇人去報。
你講呢個事實啊，包括我哋華人媒體在內啦，亦都係。零星嗰几个媒体咧，系按照新闻规律咁去报道川普做咗嘅嘢啫嘛。好多媒体咧，俾你嘅感觉咧，就好似收咗人哋钱一样咁去报道或者系闹川普嘅，咁啊真系好奇怪嘅一件事嚟嘅。其实啱先啲路桥讲到咗嘅90%嘅媒体咧，都喺度闹紧川普嘅。其实好多而家所谓嘅主流媒体咧，都唔按照新闻规律咁去报道川普所做咗嘅嘢。佢真系为美国人做咗好多好多嘅嘢。其实而家英文媒体入边咧最独立又或者系最中肯嘅报道咧，其实就系 Fox 噶。所以识英文嘅朋友啦，呢方面你亦都要注意嘅。
再至于川普嘅成就咧，就我哋或者系从佢今次嘅 Republican National Conference， 即系共和党嘅今次嘅全国嘅大会里边接受提名嘅呢个大会里边可以睇到少少。
因为民主党亦都开完咗呢个大会啦嘛，咁佢哋民主党呢边咧有啲咩可以讲下噶啦吓？
對於呢個民主黨嚟講，我哋亦都冇一個成見嘅。作為一個媒體，我哋冇對任何嘢有咩成見。如果假如我哋真係有我個人有啲咩嘢定位嘅話，我係完全係基於我希望呢個世界會變成點，或者中國會變成點，香港會變成點，台灣會變成點，海外嘅華人社區會變成點，美國會變成點，係基於我呢個願望而係作出我自己嘅選擇嘅。
睇嚟我哋始终都系喜欢法律与秩序吓。如果冇咗呢样嘢嘅话咧，全美国都大乱啦，世界亦都大乱啦。
或者讲到咁多嘢之后咧，我哋就讲翻下究竟呢个川普嘅一个钟头松啲嘅琴晚嘅讲话，佢讲咗啲乜嘢？特别佢喺中国嘅问题上、中共嘅问题上，佢讲咗啲乜嘢？咁或者我讲啲即系对好多我哋嘅听众嚟讲，稍微冇咁重要嘅嘢啦吓，就系佢国内啊，佢即系佢讲接触到好多话题啦。咁佢有一個好可圈可點嘅關於佢同拜登嘅描述，佢話我同拜登係屬於兩個唔同嘅黨，我哋有唔同嘅願景， 我哋有唔同嘅信念，我哋有完全唔同嘅做法。咁其實都講得係幾啱嘅，因為有好多事情上，佢哋即係相同嘅嘢係好少，相反嘅嘢係好多。咁主要係因為川普自己都講咗啦，佢係屬於傳統嘅，拜登咧係有強烈嘅社會主義嘅傾向。咁係咪咁樣？我哋以後或者會喺我哋嘅睇到拜登更加多嘅論述嘅時候，我哋嚟作一個決定嚇。川普亦都話咧，共和黨係以美國為榮嘅。但是拜登是认为美国是很坏的国家，需要惩罚的。这句话都挺可圈可点啦，你同不同意是另外一件事啦。咁呢就讲到内政方面呢，就讲接触了很多问题啦，包括防疫啦、工作啦、经济啦、减税啦、公共安全啦、堕胎啦、对上帝的睇法啦、法纪啦、移民政策啦，这几方面呢都有，同埋外交啦，当然即是有很多的评述。
关于国内政策呢啲咧，咁我哋会继续跟进啦，亦都睇下真系以后嘅辩论方面啦，有啲咩唔同啦吓。对华政策方面咧，有啲咩可以同我哋分享嘅咧？
咁喺中国嘅问题啊，或者中共问题里边，佢提咗好多次吓。第一个咧，佢讲到咧就话佢自己咧，佢带领嘅美国系对中共对美国嘅伤害咧，系狠狠咁反击嘅一个人。对美国嘅伤害，其中当然就系即系。偷了美國的知識產權啊，工作方面啊。第二次提到中共咧，就話佢覺得拜登咧完全贊成中共咧係進入咗呢一個 WTO 嘅世界呢一個貿易組織嘅。咁而佢唔係，佢係喺中共偷美國嘅工作問題上，佢作咗好大嘅反擊。咁咧，佢又認為咧，拜登咧係一直為中共鼓掌嘅，因為咁你又講到咧。中共咧係完全應該為呢個疫情負責，係因為佢哋俾呢個疫情傳播到去全世界。佢話中共本來係可以防止咗呢件事發生嘅，但係咧佢哋冇咁做到。咁咧又講到咧，就係喺當初係川普禁飛中國嘅問題上，拜登咧係對佢充滿批評嘅，話佢係paranoid， 即係話佢係神經質啊，話佢黐咗線啊咁樣。川普亦都為佢自己唔完全去閉關，即係封城，暗示佢唔學中共嗰套咁嘅做法。佢話：如果我係完全嘅 shut down， 即係好似阿拜登所倡議咁嘅話咧，咁咧就好多美國人就會呢、這個藥物會中毒啦，佢哋會係會憂鬱症而死啦，或者係飲太多嘅酒啦而死啦，或者係自殺啦，亦有心臟病啦，或者係因為個經濟係咁差啊。咁而佢受好大嘅苦楚啦，咁樣，咁所以即係佢話咧，阿拜登嘅對疫情嘅做法咧係投降，而唔係去解決啊。呢度我諗佢都係有暗示咗中共採取嘅武漢封城嘅弊端係喺邊一度。佢亦都話咧，即係要嗰啲美國嘅工作同埋美國嘅企業咧回流，佢哋要佢回流，並且咧。就是要罰那些將自己的工作機會給了中國的美企，這裡講得很清楚了。另外他也講得很清楚，再重申他是會和中共脫鈎的，特別在工作方面，他說他將來會產生1000万的工作機會在美國，要將所有的生意帶回去美國，從此以後不再依賴他們，也都要自己製造所有的有關醫療啊，或者係防護服啊方面嘅藥物嘅，自己美國自己負責翻，唔再依賴佢哋。咁啊，另外就有提到咧，就5G 啦。佢雖然呢一度咧就冇提到中國，但係就講得好清楚，佢要有自己嘅5G， 要建立世界性嘅呢種嘅科技。喺呢一個疫情之前咧，佢創造咗美國極度令人驕傲嘅經濟。
阿石頭，從呢一次佢哋兩黨嘅黨代會入邊咧，其實睇到咗共和黨啦。所做出嚟嘅安排、編排同埋內容咧，都好務實嘅。但係似乎民主黨咧係爭少少，咁嗰個政綱咧似乎都係爭少少。咁啊，路橋，你有冇睇到啲咩唔同咁咧？
其實喺佢哋嘅民主黨嘅公佈嘅黨綱裏邊咧，佢哋都係提咗幾多中國嘅。咁呢度我哋今日就時間關係，我唔會詳細咁講。但係以後我哋會，如果我哋講到美國問題嘅時候，我哋會 或者都多啲講講民主黨究竟佢哋有啲咩政見嚇。咁佢就講到即係佢哋比較強硬啦，即係佢佔據咗個篇幅都幾多下嘅，喺佢個民主黨個政綱裏邊就語調都比較強硬啦。就係外交政策上咧，關於亞太區嘅篇幅亦都係比較多咗啲啦。但係大家都知道咧，拜登係唔贊成關税嘅。所以他说他当选了之后他马上会退出美国给中共的关税，那这点是很大的。
在石头理解这一点大到什么程度？大到又是回复回川普之前和中共的关系，那就是工作重新流失。
还有他也都避免新冷战，那这件事我们要很小心看他什么意思。但他说他同时会联合盟友呢，对中共在经济安全和人权方面呢做很强烈的反击。他又说他会恢复对话，
讲得清楚再打口水仗啫嘛，净系言论上吓作为施压，其实冇用嘅啊。多年嚟美国已经系咁做啦，全球嘅人嗰啲所谓可以发声嘅国家或者系地区咧都系咁做啦。但系有用吗？唔单止系冇用，嗰啲可以发声嘅国家咧系越嚟越少嘅，因为佢哋越嚟越惊啊嘛，佢哋嘅依附性越嚟越大啊嘛，咪所以越嚟越麻烦咯。咁如果你指望佢帮香港、帮台湾、帮东南亚啲国家发声，或者是做出行动，咁我谂咗好难
咯。当然受到媒体报道嘅就话佢喺党纲里面咧删除咗对一个中国政策嘅陈述，即系以后嚟讲台湾嘅政策可能会变。咁但系佢亦都保留咗就系台湾关系法。咁所以即系你同拜登嘅我哋比较短嘅篇幅里面睇咧，佢似乎系想延续翻以前美国一直对中共嗰个政策。只不過是可能更加嚴厲一些，更加是直接一些，同埋佢亦都係希望咧，就係聯合其他嘅同盟國咧，係對付中共。喺呢一點咧，同呢一個川普咧係有相似之處。但係即係比較令人覺得係擔心嘅就係，佢仍然係想繼續嗰個美國要去 engage 中共嗰個咁嘅努力。engage 呢個努力咧，可以講成係嗰個和平演變啦嚇。台灣人叫呢個叫和平演變，即係用慢慢同你 engage， 同你講嘢，同你有交往，喺今日過程裏邊改變你。但係其實我哋都好清楚，中國共產黨係毒藥嘅，佢唔毒佢就唔係叫共產黨噶啦。琴日我都講得好清楚，所以共產黨係唔會變。咁所以佢呢種咁樣嘅和平演變或者 engagement 呢個方法咧，我諗我哋會係擔心嘅。
唔係擔心咁簡單啊，老喬。我认为这个政策直头就失败的，就算是从中共加入 WTO 之后看的情况，这种这样的做法都是失败的。
至于怎样呢，昨晚接受提名之后，川普和拜登都会全面这样去为他们的竞选作很多的演讲，和对他们的政纲的更详细的陈述的，所以我们就以后就跟踪就看看怎样。
你说他们两个的政策接着下来会在演讲里面再解释他们的细节，这一次的共和党大会里面其实一个亮点就是我们华人的代表陈光诚是出来发表演讲的。其实这个在美国总统竞选的历史上也是破了纪录的。
当然亮点来讲就对我们华人来讲就是陈光诚出席。很多人从一个政治的意义或者从一个有利于共和党意义来讲陈光诚。因为陈光诚当年来讲就是被希拉里出卖的。这个故事我们今天就没时间讲得很清楚。所以陈光诚是绝对是保守党，而且他在这里虽然他没有很直接地提，但其实他的故事他是被这个民主党希拉里出卖的。
嗱，陆桥讲到呢度咧，石头亦都稍微解释一下。陈光诚当年被救出嚟美国咧，嗰阵时咧系奥巴马拜登执政嘅时间。点解陆桥讲话陈光诚咧系俾希拉里出卖咧？呢一个古仔咧系几长下嘅，到时慢慢先同大家讲。
咁另外就系陈光诚佢系反堕胎噶啦，佢曾经帮过好多咧就系计划生育里边嘅受害者啦吓，所以佢亦都系属于一个保守党嘅价值观嘅。咁再加上佢系反共嘅。從美國人嚟睇，佢嘅意義喺呢一度。但係我覺得從中國人嚟睇咧，陳光誠其實佢係一個盲人，甚至唔係一個正式即係訓練嘅律師，佢只不過一個赤腳律師，即係佢自己訓練自己，然後佢考過一啲試咁樣。佢一個普通人，佢一個盲人，但係佢係一個正義嘅普通人，好正義嘅，因為佢係為嗰啲好多人發聲。佢作為一個律師，佢為好多人發聲。咁呢啲人我哋見到係有高志成。有黃全章709的律師裏面很少但是存在的正義的中國人。今次呢他是在這個共和黨裏面發聲，他講的最犀利的一句說話是非常到位的，就是說中國共產黨是人類的敵人， 他在恐嚇自己的人民，更加是威脅世界的福祉。他這句話我覺得是雖然短短地下，但是說得很精準，的確是這樣。所以我覺得都很慶幸有一個中國人能夠上了這個 RNC 裡面呢，作了一個很精確的陳述，對我們來說這個 是很值得鼓舞的一件事。
基本上可以說，現在民主共和兩黨的總統候選人都進入了白熱化的這個爭奪戰，那我們會繼續跟進美國總統大選的。因為這次的大選呢，石頭一直都在說的，是關乎於全球的安全的。今期節目就到這裡，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的話，就点击小铃铛订阅，咁我哋每一次有节目嘅时候咧，都会通知你噶。呢度系越讲越有理，拜拜。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系越南新闻主持人崔氏。首先感谢大家嘅支持，今日俾大家带嚟嘅系中共驻休士顿领馆被关内幕。美国上月21日限中国72小时内关闭休士顿总领事馆，北京亦反而要求华府关闭驻成都总领事馆。25日，华尔街日报透露事件源于美国发现中国领事馆外交官暗助有解放军背景的学者，收集美国大学尖端的科学研究资料同躲避调查。美国国务院主管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史达伟7月21日在告知中国大使休士顿总领事馆必须关闭的同时，亦转达华府通知北京的一项相关信息，撤走所有在美有中国解放军背景的学者。报道说，这一项之前没有曝光的命令起因于美国官员合理怀疑中国外交人员协助这些有军方背景的研究人员从美国大学收集最先进科学研究资料。根据美国官员和法院文件，被控从事情报收集是中国在生物医学和人工智慧领域的博士班研究人员，他们并未向美国移民当局透露他们的解放军背景。美国官员表示，这个是导致休士顿总领事馆关闭的原因。上个月24日，美国国务院资深官员曾告诉路透，全美都有中国的外交官员在进行情报和其他不法活动。不过中国驻休士顿总领事馆，它是其中最严重的，甚至跨越了红线，导致美国已无法忍受的地步，包括指示中国留学生和研究员获取那些资料和技术，招募美国人参与中国的科技计划，针对旅美的中国异议人士等。中国驻休士顿总领事馆的间谍活动与中国寻求武汉肺炎疫苗有关，中国想要成为市场上第一个推出疫苗的国家，意图非常清楚。根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白宫今日5日宣布将对这一类研究人员的签证合法撤限后，美国官员表示，中国外交人员种种的做法很不寻常。当联邦调查员开始约谈当中部分的学者时，中国官员亦开始从美国撤离这些学者，并对他们提供指示。美国检方表示，其中一个例子是中国学者被带到华盛顿的中国大使馆，被告知删除并重置他们所有的电子装置，因为在机场可能会遭美国官员约谈。还有一个例子，根据 FBI 书面的证词，7月17日，中国驻芝加哥总领事馆人员前往400多公里外的印第安纳州布鲁明顿，外交人员如果离开驻馆超过40公里，即需对外出行程提出说明。中国外交人员告诉美国国务院，他们同一名妇女见面，提供学生医疗保健备品，但是他们没有透露同在印第安纳大学专攻人工智慧的博士研究生赵凯凯见面。检方声称，赵凯凯在申请签证时未注明他和解放军的关系，而申请签证时陈述不实，触发了签证诈骗罪。监控的 FBI 探员表示，中国驻馆人员在赵凯凯宿舍附近的公园会面45分钟。赵凯凯后来告诉 FBI， 领事馆人员警告他，美国政府可能会因他的解放军背景找他。美国官员估计，在美国留学和进行学术交流的约37万中国人中，据解放军背景学者仅占一小部分。在川普5月下令前，国务院驳回外国学者申请签证的权限十分有限，除非他们的研究属于管制或被列入机密的领域。今年1月， 哈佛大学前化学和生物化学系主任，同时亦是奈米科技先驱李柏，被控对联邦当局隐瞒参与中国政府的千人计划，以及接受中国政府研究经费。同日，美国司法部公布起诉一名在波士顿大学从事研究的中国籍研究员叶延庆。检方表示，这名中国研究人员在申请入学时未透露自己曾经是解放军陆军中尉，他在被通缉前已经逃回中国。FBI 从6月以来已约谈了散居美国30个城市的50几名被认为可能有中国军方背景的研究学者。美国官员表示，川普的命令似乎惊动了北京当局，他们开始惊慌失措。中国外交人员开始出现美国官员认为的不寻常举动，中国研究学者亦迅速打包离开美国。最近纽约中领馆和旧金山中领馆都被发现先后雇佣瑞士公司大量销毁文件的事，就在川普下令两日后，中国以武汉肺炎疫情为由安排一架包机接回美国的中国研究生，从乔治布希休斯顿洲际机场离开。美国官员说，他们后来知道乘客中有中国解放军研究人员。一周后，在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从事学术交流的医生领域访问学者黄森和妻子，准备搭机返国，在洛杉矶国际机场遭到美国海军和边境保护局拦下。根据法院文件，黄森通知校方他和在美的16名同僚被通知回国。黄森接受询问时坦承他具解放军背景，官职相当于少校。他在申请签证时造假，表示他2016年退伍，以提高签证过关机会。报道中表示，美国司法部和川普政府官员认为中国这种行为模式已经危害美国国家安全，足以被美方对中国外交人员采取行动。美国助理司法部长德梅斯说，领馆人员指示具解放军背景人员如何避免被盯上，以及应该删除手机里面哪些内容。我们据此推理，这个可能比我们过去知道的收集科学情资行动规模重要大。37岁的中国女学者唐娟去年10月28号向美国申请交流访问学者签证时隐瞒她的解放军背景，今年6月东窗事发后，他匿入了中国驻旧金山领事馆藏匿约一个月，上个月23号他主动离开时被捕。法院件显示，他是因为情绪崩溃加上为治疗气喘而离开领事馆，但是外界推测中国担忧美国会以窝藏要犯为由关闭其驻旧金山总领馆，因此要唐娟牺牲小我自行步出总领馆接受美国司法审判。李柏2011年亲赴武汉科技大学签署个人计划长期合约，对方提供他每月约150万元台币报酬，另有约475万元台币生活津贴等。这件事李柏不仅没有告诉哈佛校方，在遭联邦调查时甚至矢口否认，被控做出不实陈述。今日的新闻和大家介绍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击小铃铛订阅，这样当日的节目发布时，你会在第一时间里面收到我们的通知提醒。我们这个栏目还有其他粤语的内容，欢迎转发，也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再见。
请继续收听评论节目。
大家好，我是石涛。在英国有一个叫汉密尔顿·帕克，是相当有名的一个人。有名的原因在于呢，在英国把他定为类似当代的诺查丹马斯。他确实在英国有相当的影响力，而预言永远会有着不准确的部分啊，很少。我个人觉得在现在的时候更难以言表，因为现在的人想摆脱利益的影响几乎不可能，几乎不可能。但是当一个人无论他自以为本事有多大，他受着利益的因素影响的时候， 那他预言的东西、表述东西就一定会有偏差的，一定会有偏差。那这种偏差呢，是跟生命背后的因素相关。也就是说，预言的部分往往是人的灵性的部分，但当一个人在拿出预言的时候，却有了自己肉身一面的利益所得。我做出预言了啊，我对谁预言了，你得给我多少钱，对不对？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那看手相他也收钱的，所以当他一收钱，就是人的肉身利益的部分。可是他预言的部分呢，他看出的部分呢，又是另外的灵体，这就出现了巨大的冲突。一个人人的肉身是这么生命流动的过程，当你使用这些东西的时候，你一碰钱就奔了鬼去了，所以就会出。而即使有些很他可能会得到很少的钱，或者说他从来不所求，只是呢作为一种工作就这么顺波走，就像当年姜子牙干什么都不成，最后算命似的，我觉得有这个成分。他要照顾自己的生活，就这么顺波走的话，其实问题不是很大。但是他所看到的东西呢，他所影响到的东西呢，就同样会有他的相当的局限性。因为他所使用的东西是不用吃饭、不用生活、超越语言的。他当他用人的语言描述的时候，其实就有差距了，已经就有差距了。这是这么个基础。帕克呢，大概昨天是前天，在英国的快报《每日快报》上呢，又拿出了对下半年的一些预言。他其实早在去年2019年12月23号他就做过一个对2020年完整的预言。里面很特别的就是他没有看出来大瘟疫，这么大的瘟疫他没看出来。他只是谈到说在中国会受到一些烟雾的影响。我以为他有感受，但他的能力还不足这场大瘟疫背后真正的神的因素在其中。他讲了很多，但他就偏偏没有谈到大瘟疫。大瘟疫是对整个人类与中共直接相关的。所以当时他谈到是这样的。那但是他谈到了在中国的部分呢，他谈到了一些，一个香港，因香港而诱发对中共政权的革命，用词不同。那现在就我个人来讲，我以为他没有看到完整，但是呢，他确实看到了这件事情。全世界人类在这个现在的状况下，以打击中共、抛弃中共、与中国共产党完全隔绝，这已经成为了以美国为代表的，成为了一个人类生活中2020年下半年的人的命运。上半年遭到大瘟疫的袭击，下半年以美国为中心，成为了人类社会抛弃中国共产党的，就像大瘟疫一样的横扫全世界的一个场面。美国打击中共恰恰是从七月份开始。那他也提到说，另外一个提到在中国会出现巨大的灾动荡。那这一次跟他半年前的预言类似，他说的更具体。他说在中国将出现大规模的骚乱，大规模的动荡。骚乱也好，动荡也好，那只有冲着一个人，冲着习近平去。而习近平肯定自己不下台。在上一年，在上次年底的时候，他还提到说，那习近平面对这种大动荡呢，他可能突然的改弦易张，也就是说他向好的方面转移了。但是这一次他没提啊，没有提。这第一个。第二个，他提到在中国很多地方将出现大规模地震啊，他用的就是这样子，大地震。这地震就不好说了，但是我们跟大家解释过，地震再大它都有它地域的局限性，跟病毒跟大水不可相比的。但是当地震跟水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它的杀伤就是 它的那种破坏力成倍的增长。海啸是比较典型的啊，水海啸是比较典型的。当然这是他的预言啊，他讲出了，他就直接讲说习近平的日子很难过，那他也没有看到习近平的结局。所以我以为在天灭中共的概念当中呢，这样的人有他的局限性，就是说他看不到背后的根本。我的证据就是他竟然没有看到大瘟疫，但他可以看到这个香港的反送中演送到今天，形成了全球的这种这种讨伐中共的场面。可是这是昨天拿出来的，结果今天28号了，结果昨天就前后我看有12个小时，那发生的事情就令人，我觉得现在新闻令人难以追寻，难以如何如何，相当的难度。跟大家分享昨天大概12个小时之内发生的事情，一直延续到以后和今天的整个，就是后面大概很长时间都因为昨天发生的事情而出现相当大的改变。这是昨天晚上在白宫共和党大会上，那川普正式接受共和党的提名，角逐2020年美国大选。昨天他从8点半开始，我大概一直看到川普结束，大概不到11点吧，大概到11点。我说实话，共和党人才济济，人才济济。就是他整个场面的过程，就是他昨天发言当中，包括参议院的共和党的领袖叫什么麦克文，包括他的女儿伊万卡，那还包括一个被这个川普营救的一个拉美人。此外呢，还包括在911时候作为纽约市的市长川普最好的朋友，大概这么几个人发言，挺令人惊讶。他的编排，他的内线的这种部署和他整个场面的操控，以及他格调的把握，非常简洁，非常简单，他没有什么复杂的东西，但是呢他突出的是内在的表达。我以为民主党差的可不是一点半点，那个差的根本就不是一点半点。比较突出的，我们跟大家解释过 ,CNN 做着现场报道，而 CNN 是川普的这个100%的对手。面目表情没有任何的，就是很尴尬。那 CNN 经常是以嘲讽的态度去报道这样的东西，但是在昨天的连续几天的共和党大会上，他的嘲讽的任何嘲讽之词都被他内心的冲撞给掩盖了。我相信那几个主持人他的内心的冲撞相当大啊，相当，因为做这行的你只要看人家一出手你就知道有没有啊，这不是单纯的看热闹。那在现场大概1500多人，很少人戴口罩，也没有社交距离。CNN 就报道说很少人戴口罩，也没有社交距离。这是美国社会的价值观，另外一波人的价值观的真实表现。他就这个，川普在发言中讲，在未来的四年，如果他获选成功，在未来的四年他将把所有美国公司从中共国撤出来，所有美国公司从中共国撤出来，而美国的一切拒绝中国的制造。所以他是正式的宣布跟中共完全切割啊，完全切割。那中共的命运会是如何，那是另外一个事情。那你说川普的说法是不是会让大家说，哎呦，共产党倒台还得等四年，两码事。川普用这样的表述，只不过他表达了一个与神同行的人，而什么时候中共被天灭，那是天定的，不是他川普定的。哎，这个大家要改变这个概念，他在过程中只是一个与神同行的人，那天灭中共会表现在美国的决策者以及美国国家 在他过程中的政策，两码事儿的。所以唯利是图的利益的人永远看的是死的。提的那问题，那还得等川普打他，那川普要不打他就两码事儿，纯粹两码事儿，对吧？但是人们在时间上就是不懂得这一分。那好，这期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再见。大家好，我是石涛。2012年4月23号，大概是23号到25号，陈光诚从山东的老家神奇般的自己在朋友的帮助下逃到了北京城，进入到美国驻中国的领事馆。那个时间是当年2012年3月14号温家宝踹死薄熙来之后的一个半月，在中共体制的上层发生了前所未有的这种争执跟混乱。因为当时薄熙来出事之后，意味着江泽民、曾庆红、周永康所布局的由这个薄熙来接任这个政法委书记，进入政治局常委，最终代替习近平的做法，就出现了重大的变数。这是在当时，所以在中南海上层就出现了混乱的场面。而正是因为薄熙来的事情，习近平一票把他作死之后，温家宝跟胡锦涛在当时的政坛当中就出现了很少有的执政十年很少有的那一点点曙光，也就是说他们的说话呢增加了分量，那就在整个在外交的环境中出现了内政的展现，就是它出现了一种混乱。而陈光诚恰恰是在这个时间点上进入到美国驻中国大使馆，而当时的美国驻中国的大使是中国人来的，骆家辉，他能讲汉语，他是华裔来的。当时的处理另外一个状况就是希拉里即刻在接后的时间里要出访北京城，啊，要出访中国，所以当时呢很特别，很震惊，没有人意识到说一个盲人，他近似基本就全盲了嘛，一个盲人怎么可能从山东逃到了北京，还进入了大使馆，嘿，那就是一种很特别、很特别的事情。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结果美国大使馆呢又出于身体就是健康的需要，又竟然又把陈光诚呢从大使馆里给送到医院去了。那是相当震惊的，因为他逃进了大使馆，那是美国的领土，如果他再出了大使馆，那就再次进入了进入了中国的环境，那作为当时的政法委来讲，随时就可以抓他，因为闯进领馆的本身就是大罪，对吧？这是肯定的。在当时的领事馆的角度来讲说，领事馆派人陪伴着陈光诚，你对比一下唐娟，就是刚刚发生的休斯顿事件的前后，他逃进了旧金山中共国的领事馆，结果 FBI 的人去抓他的时候，他自己内心崩溃痉挛了，结果领事馆的人把他送到了当地的医院，当他一出了领事馆门，那 FBI 的人就抓他了，道理是完全一样，对比是完全一样。所以当时民主党控制着美国政府其实要把陈光诚送走，不接受他，结果在共和党影响的参议院跟众议院，那当时的议员们站起来在参议院跟众议院引起了动议，要求美国政府必须接受陈光诚。因为在此之前出现了一些故事，蝙蝠侠的第二集播完之后，那蝙蝠侠里面的男主角为了推广这个电影来到了北京，来到上海，结果当他到了北京的时候， 他知道陈光诚的故事，所以他驱车去了山东，结果被看着陈光诚的人，那个当地的那个当地的那些花钱雇的流氓把蝙蝠侠给打了，蝙蝠侠没看着，没进去，把蝙蝠侠给打了。所以当时国外的影响力蛮大，就是说蝙蝠侠被周永康的这个国安给暴打了一通，给打回去了。这是前后的我们看到的故事。陈光诚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美国政府迫于国内政治的压力，再次把陈光诚带回了美国领事馆，就跟中共当局呢谈条件。而他一个恰当的时间点就是当时的国内胡温政府，胡温本身跟江派本身出现了这种巨大的冲突，所以静香想表现出比较人性的一面。他当时大概在4月27号左右在医院的时候，一个正部级的高官，他没说是谁，还特意到医院去看他，没有提出任何其他的异议。所以陈光诚是在这个背景之下离开了大陆，来到了美国，获得了这种庇护。那接下来又很不太难的，只能说不太难的，把他的家人，包括他的哥哥，包括他的侄子都给弄到美国去了。因为他的哥哥跟他的侄子，他被迫害的时候同样被牵连，连坐制度的本身把他们都包括在其中了。所以陈光诚的故事蛮特别的，他逃到了美国的大使馆，而美国的本身两党的本身针对中共的态度却出现了相应的改变。而这相应的改变表现中，特别是出现了对陈光诚而言就是生死之搏。那谁也没有想到，在昨天晚上共和党大会第三天的时候，陈光诚作为嘉宾进行了发言。他的整体的发言稿呢应该要更长一点，那当时给他发言的时候压缩到两分钟。但这个总统川普在转退了陈光诚的发言之后，那是将近三分钟。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下简单的故事。这是昨天晚上在这个华盛顿 DC 陈光诚自己的发言。他是手摸着盲文了啊，手摸着盲文来，因为时间很短。在此之前呢，我跟他做过短暂的联系，那他也非常感谢我们作为媒体的对他一直的关注。因为在整个过程当中，他逃到美国是这么长时间了。整体的发言他都是用英文的。英文呢没有那么标准，只能说没有那么标准了，因为他目前的状况就这么个状况了。但是他的中心就是中国共产党是全人类的公敌。中国共产党是全人类的公敌。在他的整个发言当中，他首先第一句话就是要铲除暴政是件不容易的事情。与暴政相对抗那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情。讲述了短短的讲述了他自己的故事，遭受迫害的故事，然后就提到作为川普总统今天秉承了美国社会国家社会的价值观啊，国家社会的价值观，那秉承着民主与自由，扛起了大旗，在全人类的环境中反对中共，打击中共，这是他必须支持。所以他的整个发言就出现了非常特别的一个氛围，因为他当时救他出来的是民主党人救他出来的啊，那是民主党政府表面上喽，但是背后真正起决定作用的是共和党。那作为一个被救度的人，他首先感谢的是美国政府啊，他讲述了我非常感谢美国国家美国政府，那让我能够有这种生命的机会，因为他有可能就被杀掉。然后就提到了整个共和党的，他为什么支持共和党，他支持共和党支持川普反共的态度，打击共产党态度。所以在美国社会他的出现 就成为了一个历史性的，从来没有见过，从来没有过一个中国人，一个真正的大陆的中国人，英文讲的不是很好，能够在这样的环境中，在共和党的年会中，在川普决定自己未来大选生死的搏杀中出现一个中国人，没有。所以大家评论的焦点都在这点上。但他的公认一点，今天陈光诚是中共当局最想要到的敌人之一啊，敌人之一。那川普以这样的方式就表现出在共和党未来执政的四年中，他川普执政的四年中，打击中共、摧毁中共就成为了他整个执政的核心。中共的问题是整个美国这一届政府将执行的核心问题，才会把陈光诚推出来。而陈光诚的故事恰恰又反映出一个民在他的政治层面、两党的竞争层面，民主党的政府在表面上营救了陈光诚，可是陈光诚今天替共和党的候选人站台。中共的问题、共产党的问题超越了政治，超越了党派支撑，超越了国家的概念，它显现出的内在的层面可以达到这么一个层面。那好，这期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再见。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
请继续收听《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
第九评共产党发表十三周年之际，九评编辑部推出又一巨著《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
下面继续为你播讲《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中国篇第二章《红魔阴谋毁灭人类》下三：中共万变不离其邪。有人会问，中国已经发生了太大的变化，今日的共产党还是昨日的共产党吗？我们站在一个更大的框架里面，从宣扬无神论和斗争哲学、骗、斗、杀、破坏传统文化、败坏道德这条主线来看看中共有没有变。一、前后三十年一脉相承。前三十年路线是个纲，用路线问题大搞权力斗争，后几十年一样上演着派系间黑箱政治的散党夺权。前三十年渣革命促生产，阶级斗争一渣就灵，挖出的阶级敌人越多，官做得越大。后几十年用经济来维护统治的合法性，追求血腥的 GDP 至上，不顾及民生与环境，只为升官发财。前三十年让民众仇恨国民党反动派，仇恨美帝野心狼。后几十年让民众仇恨自由及西方民主理念，仇恨真善忍的普世价值观。前三十年与天斗与地斗，敢叫日月换新天，改造山河，破坏自然。后几十年为了发财致富，急功近利，污染环境，浪费资源，透支子孙后代的生存资本。前三十年有三反、五反、大跃进、反右、破四旧、文革、反击右倾翻案风等各种政治运动。后几十年有反精神污染、反自由化、镇压天安门群众运动、迫害法轮功、镇压维权民众、打击维权律师等各种运动。前三十年煽动夫妻反目、父子互揭，制造人伦悲剧，鼓动告密，致使人人为敌。后几十年发生的所谓揭批法轮功有过之而无不及，开办无数的洗脑班，利用亲情、就业、工资、住房来要挟、强制转化。前三十年以无产阶级专政的名义制造几多冤案、错案，杀害了几多无辜的生命， 后几十年发生的活习法轮功学员及良心犯器官谋取暴利，更是这个星球上从未有过的邪恶。前三十年崇拜挂响墙壁上的墓像，后几十年崇拜印响人民币上的墓像，都是远离神的肮脏行为。前三十年用无神论洗脑，要将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后几十年在迫害民间传统信仰时发起的那一场无神论的宣传，用科学的大棒打击传统信仰，那种媒体宣传的邪恶程度，从报纸、电台、电视到无远弗届的互联网，可谓前无古人。前三十年用斗争扼杀人性，让人不敢讲真话，放言假话，大行其道。后几十年更是爆发了诚信危机，假货遍地，毒食品盛行，假烟、假酒、假奶粉、假车票、假文凭，大概凡是能买到的商品，有价值的证件、牌照都有造假的。利用高科技做出的种种有毒食品，是前三十年的人想都想不到的。前三十年有某产万斤的荒唐造假，后几十年有天安门自焚骗局，不知蒙蔽了几多人，搅动起几多仇恨。前三十年是闭关锁国，关起门来一言堂，后几十年是信息封锁，敏感词过滤，实名制监控。前三十年是砸孔庙，破坏传统文化，后几十年是收孔庙，因为孔庙可以发展旅游经济来捞钱，糟蹋传统文化。前三十年政治挂帅，破坏传统文化，打掉传统信仰，用政治的手法搞经济，出现了濒临崩溃的经济危机。后三十几年一切向前看，用经济手法搞政治，用金钱物欲和色情迷乱来填补信仰真空，带来的是触目惊心的道德危机。其实过去的经济危机入面包藏着道德危机，只是等到今日物欲横流的时候才总爆发。今日的道德危机亦包藏着经济危机，经济是人的行为，人是受道德支配的，所以经济归根到底受制于道德和信用。没了道德的经济必然走不到几远，危机的爆发亦是迟早的事情。我们可以一直对比下去，但是已经没必要了。共产党的统治手法不断变换，但邪恶本质和终极目的没变，而且永远不会变。二、破坏文化，败坏道德，一以贯之。纵观中共前后几十年，破坏文化，败坏道德，始终是共产邪灵祸害中华的核心。文化与道德是唇齿相依的，传统文化的破坏会带来社会道德的堕落，反过来道德的堕落又会直接反映到文化中，导致文化的进一步变异。两者一旦形成了恶性循环，就会造成品行和道德标准双双整体下滑。曾经认为是不道德的事物，会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新常态了。过去人们看到有人偷东西会挺身而出，现在可能会责怪被偷的人不小心。过去看到有人婚外情，人们会鄙视这种人，现在看到官员们包二奶三奶，可能会埋怨自己没本事。过去看到老人跌倒，人们会毫不犹豫地将老人扶起来，现在可能会害怕被人冤枉而不敢去扶一把。过去做学问的看到有人抄袭造假，人们会义愤填膺，现在可能亦随波逐流。边个偷走了我们心中的善良呢？正是中共。中共对传统文化的破坏带来的道德堕落，催生了今日的文化道德标杆一起下滑的邪恶环境。人们生活在这样的变异文化中，已经很难觉察到道德标准的下滑了。人都是有佛性和魔性，就是说人的心中都有善和恶的两面。你的善良有多少是来自中共无神论洗脑灌输的，或者是在人整人的斗争运动中分途出来的，或者在一阵风的学习先进人物过程中升华上来的呢？一点都没有。你的善良来自你的天性，来自你骨子里祖先的血脉和文化沉淀，来自家庭和他人正统的言传身教。你的善良不是中共给你的。如果你觉得自己还有善良， 就帮中共涂脂抹粉，话系中共同你制造咗善良，咁就上咗中共嘅当。中共邪灵就系要将你心中仲存有嘅嗰一丝善良、嗰一份道德彻底破坏掉，化作青烟消散咗去，先至罢休啦。
各位听众朋友，多谢收听我哋个节目，请于听日同样时间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再见。